这个神的大能，神的这个爱有多么的广阔啊！他们唱这些内容呢，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都了解，但是实际上还有很多人真的他们还不能了解到这样的奥秘啊！所以他们唱的非常好，让我们大家再一次来鼓掌，把荣耀归给神，也谢谢诗班的弟兄姐妹啊，就在神面前做了这美好的见证。那我们今天呢，请到一位啊，我们大家都啊第一次才见到的宣教士啊，陈王伟宣教士啊，我过去不知道他叫陈王伟哈，我只知道他叫伟林。那么他和我们在这里的很多人一样啊，在美国啊有很好的工作，有啊很好的收入啊，有很好的家庭，有很舒适的生活，只是呢他比我们中间很多的身体呢状态更差。但是他听见神的呼召，他把这一切全部都放下啊，成为一个专职的传道人，特别是成为一个像那些和我们的文化完全不一样啊，像那些穆斯林来传福音的宣教士。在过去的一段的几年里边，他每年把大量的时间放在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危险的中东地区，为的是希望他们那边的人们也像今天我们诗班唱的一样，我们知道这位神是多么伟大，多么的爱。所以我们今天要请他来讲道啊，我以前也听过他证道，听过他带我们灵修，他用的都是英文，我也是今天第一次听他用国语来讲。我们来欢迎神的夫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新加坡华侨，但是我不是 Crazy Rich Asian， 所以请大家不要误会。待会如果在我用国语证道的时候，你听到一些小小的口音，那是因为我是新加坡华侨，我的祖籍是福建厦门。鼓浪，所以我的国语虽然这些年来进步很多，但是偶尔还是会有人给我一些批评，说有一些口音。我是第四代基督徒，我的曾祖父大概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为了生活到南洋去，在那里认识了，接触了一些宣教师，因此我们家族从我曾祖父那一代就已经开始信主。我是第四代，那我的小孩是第五代。我很感谢主，让我能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其实坦白跟大家说，我对其他的宗教不是很了解，很多人是从台湾来的，或许你的家庭是一些从一些拜拜，或者是从国内来的，可能是有一些无神论的一些思想，这一切我都不了解，因为我从小就在一个基督教化的家庭长大。对我来说，我整个成长的过程就只有基督教，就只有基督，就只有教会。所以你让我去跟别人传福音，其他的背景的人传福音，其实我是一概不通，因为从小到大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做个基督徒。今天很荣幸能够到贵教会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从在三年前开始认识我们教会的仁寿跟秀珠长老夫妇，我就一直盼望有一天能够来这里跟大家分享。那去年更有荣幸认识到有林牧师今天就有这个机会到你们教会来。就像有林牧师说，过去几年我有幸参与神的工作，神的国度的扩张在中东地区。 有一些服事。待会我会更详细的讲一些一些比较详细的内容，比较也会分享我自己的见证。在那之前，我们来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九章九节。我请大家一起念好不好？马太福音九章九节。好，请。我今天选择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九章九节的一个中间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片段的一个故事。这个片段这个故事实际上对马太福音来说，或者对整本福音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九章九节里面就讲到马太如何被神的呼召，马太如何从一个 tax collector， 就是一个管税吏，特别跟人家征收税的人，从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身份，后来成为十二个使徒之中的其中一个使徒，并且能够写马太福音。中间他的开始就是从这一个小小的一个片段开始。我们来思考马太福音九章九节几个重要的环节。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看到马太的时候，他是在做什么？他在做他的工作，他还没退休，他也不是在他最闲的时候，他也不是在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他可能是在他人生最高潮的时候，在他人生中是他在最巅峰的时候，他在做他自己的工作，他在守好自己的本分。在那个时候，耶稣就是向他呼求，耶稣就向他呼求，我来跟从我。常常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想要跟从耶稣，要在我们自己最佳的条件当中，可能是我们已经是事业的最高峰，该退休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家庭环境、亲朋好友都安顿好了以后，我们常常想要听耶稣说来跟从我。但是我们在这个经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呼召马太的时候，马太在做什么？他在做他自己的工作。就像你我今天，我们在做我们自己的工作的时候，耶稣的声音就来了，耶稣的呼召就来了，耶稣就对马太说：“来跟从我。”你知道马太在还没叫马太之前，他的名字叫什么吗？利未。马太在这里没有把他自己原本的名字向大家介绍，为什么？因为他不想让人家知道说他是那么一个谦卑的，他是一个很谦卑，但是他不想在这段名字更改的过程当中抹灭了神的荣耀。马太原本的名字叫做利未，你可以想象他是犹太人的一个祭司名的一个支派的一份子。当耶稣呼召他出来的时候，
他把他的名字，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是谁把他的名字改，可能是他自己的，可能是耶稣的。但是把名字改成马太的时候，马太的意思就是神的礼物。当耶稣呼召马太的时候，马太正在做自己的工作。弟兄姐妹，当神的声音到临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在做什么？我们再思考一点，马太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收税的人，在当时罗马帝国以色列殖民地是有怎么样的地位，有怎么样的身份？收税的人在那时候，在他们犹太民族当中是一个敌人，说难听一点，他们是一个仇人，他们是一个卖国贼。为什么呢？他们的老板是谁？罗马帝国。他们向谁瞌睡？向犹太，向自己的人。犹太人跟罗马帝国 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是一个敌对的关系。罗马帝国是非常痛恨犹太人，犹太人也非常痛恨罗马帝国。而且那个时候，犹太民族是常常被欺压。那现在罗马帝国甚至用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人来向他们瞌睡。你知道这个瞌睡的方式跟我们今天瞌睡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所谓的在美国瞌睡，所谓的一个 honor system， 就是我们自己去报税。在那个时候不是这样子的，他那个瞌睡的一个 booth， 一个这个怎么讲？一个摊位，是摆在交通最繁忙的一个地方。马太就在那里，在他自己的民族歌手。你可以想象，当犹太人看到马太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感想？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马太，你是犹太人，你会怎么样的感受？你会很痛恨。但是耶稣却呼召了马太成为12使徒当中的其中一个。所以常常我们人看作为最不可能、最低微、最不起眼的人、最不可能的，神就呼召这个人做他的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人不要只看相，看一本书不要只看那个封面，我们要看内容，我们要看他前面的可能性，我们看他前面上帝会怎么样的。我们人常常只看封面，只看相，但是我们却忽略了神的恩典是要临到最大的罪人当中。我们人喜欢看封面，但是神看的不是这样。所以第一，当神呼召马太的时候，马太是在做他自己的本分的事情，他在上班啊，就像你我一样，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神来呼召你们呢？绝对有可能。第二，马太在被呼召的时候，他是在他自己的民族被自己的民族最痛恨、最瞧不起的一个身份被神呼召。 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税吏是谁？撒开。撒开也是遭到同样的遭遇。当耶稣叫他从树上下来的时候，然后耶稣到他的家里去吃饭的时候，法利赛人怎么说？神啊，耶稣啊，你怎么会跟这些罪人在一起呢？同样的，当耶稣到马太家中做客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也是说同样的话：神啊，你为什么会到这些罪人当中？但是神只到地上来的时候，是呼召罪人，是呼召有病的人，健康的人不需要耶稣。第三，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当耶稣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其实那个意思很简单，那个意思就是说来跟从我。你知道当时这个大师父带徒弟的方式是怎么样带的？师父会把徒弟送去神学院，或者送去一些进修课程，或者送去或者是送他讲去一些延伸式课程。没有。当耶稣说来跟从我，那个就是典型在那个时候师父教徒弟的方式，最好的方式，也是唯一的方式。耶稣只说来跟从我，耶稣没有说你回去祷告一下，耶稣没有说你回去想一下，你回去把你家里的人安顿好。耶稣说来跟从我。马太很谦虚，马太在这里没有讲说，因为马太没有讲，所以路加就讲。路加说马太怎么样？撇下一切，撇下一切跟从主。你可以想象，你可以想象当时马太在他的单位在收钱啊，他那个单位的那个柜子里面一定很多钱。耶稣说来跟从我，他怎么样？他放下一切就跟从我，撇下一切高官职位跟随的主。那耶稣说来跟从我，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什么叫做来跟从我？我觉得我们今天华人教会，我不敢说偏差，但是我想我们华人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很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把福音理想化或者理智化，或者是我们叫做我英文叫做 intellectualize， 就是说我们所注重的福音，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课题一样，好像是在研究院去研究的一个课题一样。我们常常喜欢读圣经，研究圣经。我弟兄姐妹，我对这些查经班啊，这些研读圣经，我没有任何排斥，没有任何的阻止。我也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但是我觉得我们常常在查经、在研经的时候，我们只停留在查经、研经的那个阶段。其实查经跟研经之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英文说 "What do you do about it?" 你查完经以后，研完经以后，你所学 败以后，你要怎么样去应用这些神的话语，这才是最大的门徒训练，是怎么样应用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当耶稣对马太说来跟从我的时候，就是那么简单，马太就是必须去跟从耶稣。怎么样跟从耶稣呢？耶稣到另外一个城市，他也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耶稣叫他们一并赶鬼，他们也要去一并赶鬼。耶稣说你给众人吃，你给五千人吃，你给四千人吃，他们也要去做这神迹奇事。耶稣向众人传讲神的国度的话语的时候，马太就乖乖坐在那里听，这才叫做来跟从你。就是怎么样观察耶稣在做什么，他们就去做，马太就去做什么。其实马太不是唯一在被呼召的时候是在自做自己的工作的，还有谁是在做自己的工作被神呼召的？他两兄弟大家都很熟悉，他们在捕鱼啊，也是撇下一切跟从耶稣。所以当耶稣说来跟从我， Jesus mean it， Jesus mean it， 耶稣真的是这样子讲，他也是这样子想，他也是希望我们这样子做，我们是要去跟从耶稣。跟从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当耶稣在动的时候，在神的国度，圣灵在动工的时候，在往前进的时候，在做任何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去跟从耶稣，我们就要去做同样的事情，我们要去做耶稣做的事情，这才叫做跟随耶稣。我觉得我们教会，我们华人教会在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做的不够，因为我很担心我们常常，我自己也是在北美华人教会成长长大，所以我可以这么说，因为我教会也是这样子，我们有很多的查经班，我们有很多团契生活，我们有很多祷告会，我们很多退休会，你们教会有没有退休会？我们教会退休会多了不得了。我们教会团契生活多得不得了，我们常常很多很多的团契生活，我们庆祝小孩出生、订婚某某人毕业、某某人50周年纪念。我教会的生活一天到晚都是在这种团契生活中来过我的团契的生活。这些都是好事，弟兄姐妹们，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的教会只是在做这些事情，只是在一天到晚在庆祝，我有一次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我说，我们甚至还有一个叫做我们叫做Pastor Appreciation Month， 你知道什么？就是感谢牧者的一个。一整个月，一整个月都要去感谢牧者。我说我们这个在浪费时间的话，我自己跟牧师坐在地下，但是他没有生我气，他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觉得我们教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教会可能太多这种的节目，我们变成不够关心我们社区的一些需要，我们变成我们不够关心一些国度的需要。弟兄姐妹，你刚才有名牧师介绍说，这几年我有幸能够参与跨文化的工作，这个工作其实 不是我去想，不是有一天早上醒来，我说啊，主啊，我要去做跨文化的工作。不是有一天早上起来，我说主啊，我要去做难民的工作，我要去关心牧师。这完全是神的呼召，而且神的呼召是一个无可想象的呼召，是人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个呼召。但是当我们肯摆下一切去跟从耶稣的时候，这个呼召，这个生命也是无可想象的，也是人没有办法理解的喜乐的满足。1990年，我第一次到土耳其管宣的时候，那时候我24岁，大学刚刚毕业，我是新加坡人，我是新加坡华侨，所以我们新加坡华侨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不认输，我们很喜欢冲，很喜欢拼。所以当我们学校在组织这个短宣队的时候，很多人去了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到欧洲去，到南美洲去，到亚洲去。我自告奋勇，我说我要去土耳其，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土耳其在那个时候，在到土耳其做宣教士的宣教士，常常被他们的公安抓。做监牢，我觉得这个哇，让我很容易，让我好像英雄一样，所以我就自告奋勇，我要去土耳其。就在那2个月在土耳其管宣的时候，神的呼召就来到，神说：“你看我的庄稼，你看一看这世界上还有谁还会信主。”那时候在1990年，28年前，最大未信主的一个团体就是牧师。然后那时候我心里很感动，我就跪下向神说：“神啊，我愿意去，我愿意去。”就1990年，我就开始准备要到土耳其去做宣教士，结果很不幸。我结了婚，更不幸的是，我娶到一个很漂亮的妻子。我就在这里，所以我是万幸。那时候，医生一结完婚以后，过没多久就生了老大，生了老大，过几年生了老二。然后那时候你知道在美国生活其实是不简单的，为什么呢？特别在南加州，那个经济上的压力其实蛮大。我那时候在教会做传道，我不知道你们给传道人的薪水多少，那时候我的教会是很低薄，我们连那个房租都付不起。所以那时候我想说，好，既然如此，我就到外面去找工作。结果没想到一找，一做就做了10几年。这20年来当中，我常常在想说，神啊，我怎么样可以有一天可以把你所给我对穆斯林宣教的呼召完成？几乎每一天都在想，但是只能够想，没办法做什么，因为路没开，神时间还没到。直到有一天。2014年的时候，24年前，大家弟兄姐妹，你看到我长得有点奇怪啊。最奇怪是我只有眼睛，很多人看到我觉得都要愣了一下，特别是小孩子 ，What happened to you？ 啊，我是说，因为我没有吃那个 broccoli， 所以有些小孩问我说，我是不是海盗？我这个左眼呢，很不幸，大概20年前呢，有一次中风就失明，所以从20几年前开始，我就用一个眼睛来过日子。那 常常教会弟兄姐妹很好心，他们有一次看到我说：“李弟兄啊，你是只剩下一个眼睛，请你好好要保重，要保养你的眼睛，要让你的这个右眼呢会再发生什么事情。”常常我就跟弟兄姐妹说：“啊，你放心好了，神既然只让我只剩下一个眼睛，这右眼绝对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神会保守。”又没想到2014年的时候。我这个好的眼睛，这个右眼呢，有一天早上起来有中风了，最后就一醒来，整个世界模模糊糊，我知道说完蛋了，我这个右眼又中风了，那是怎么办？最让我害怕的是我太太，那天到晚叮嘱我，哎，这个梅菜扣不要吃太多。这个烧鸭什么不要吃太多，为什么？因为那个油腻肥嘛，会让你的那个胆固醇升高，而且是那个糖尿病也会升高，那对眼睛不好。我常常跟太太说啊，你不用担心啊，这怎么会让我发生什么事情？就没想到一天早上起来，右眼就肿。中风的时候呢，我就很害怕，真的很害怕。我说完蛋了，一中风，第一我就没办法上班，因为我那时候上班的工作就是炒股票。炒股票有一个条件，你知道是什么条件吗？你要看得到那个荧幕，电脑屏幕要看得到，不然没眼睛怎么看荧幕？
先给本了。
那我就很担心，没办法，炒股票就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经济的来源，没有经济的来源怎么办呢？也不知道怎么办，当时就很害怕。结果一个星期的周旋以后呢，就找了很不同的医生，有一天就找到我现在的医生，他说：“哎 ，Willie， I have good news and bad news。”我说：“好啊，先来那个 good news 吧。”他说 ：“Good news 就是。”这几年来，那个 biotech 很发达，就研究了一种新的药，可以让我一打针呢，我的那个失明就可以恢复，我就可以看得见。我说好，感谢主。What's the bad news？ 他说哦，你每6个星期都要来打一次针。我说打一辈子吗？他说差不多吧。我说哦，这行吗？我就忽然间想到保罗说，趴着身上怎么样？那保罗继续怎么说呢？说这个刺呢，虽然是很痛，但是怎么样呢？魏硕在想，为什么有这个刺？但是我现在就有这个刺，但是神也恩典多有。但是很多时候我也想说，还好有这个刺。没有这个刺的话，我今天可能变成一个 crazy rich Asian。但是，当我在双眼失明的时候，我每一天向神祷告，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我说神啊，我将近50岁了，一事无成，求你来用。求你用我余生，我剩下的一生，求你用我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在向神祷告。2014年8月，那是8月的时候。2014年8月，我在我的家里发生这个事情。2014年8月，在一个很遥远的一个世界中东的一个角落。也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那个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民族被伊斯兰国，大家知道伊斯兰国，他们是不好的 ISIS， 他们在进行一个大屠杀，一个规模很大的大屠杀，想要把一个少数民族伊拉克的一个少数民族完全灭掉。同一个月发生的事情，跟我完全无关，距离离我非常非常的远，我根本没听过这个民族，我也没 有去想要去认识他们，也不在我的思考的范围以内。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呢，2014年八月的时候，神的呼召就开始临到。半年以后，2015年有一天，我就收到了一个 email， 那个 email 就是从这个民族的难民，他们那时候已经成为难民，将近100万的人，分散到中东的地区以外，他们就开始成为难民。他们那些难民就发了一个 email， 那个 email 就说：“求你来帮助我们。”那个 email 不是向我发的，是向全世界基督徒发的。他说：“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很多的医疗人员，但是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派来的人必须是基督徒。”2015年三月的时候，我收到这个 email， 中间很多的细节我不说了，但是主要就是那时候我念看到那个 email 很扎心，神就对我说话，说你等了那么久，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所以那时候2015年的四月，我跟另外一个弟兄，我们就到那难民去服侍，服侍了两个礼拜，真的觉得神的国度在那里，圣灵在那里大大的动，就像初期教会的时代。2015年过了，2016年开始，我们到伊拉克去，那时候就开始认识。人是我的室友，主他参加我们第一个到北伊拉克去的聚会，直到今天。今天我已经将我大部分的工作已经放下，现在专心在做这个难民施工宣教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并不是人可以想。神在我完全无助、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对我来说，弟兄姐妹们，神让我们做他的门徒，做门徒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跟从耶稣。怎么样跟从耶稣？跟从耶稣就是实实在在的，耶稣做什么，我们去做什么，那才叫跟随耶稣，对不对？耶稣做什么？耶稣在哪里动工？耶稣在哪里扩张他的国度？耶稣在这世界上，在这个末日的时候要做的工作，我们去跟随他，一起去做，那才叫做跟随耶稣。华人教会200多年，如果从马里书开始来算的话，北美华人教会将近50-60年。该时候，是该时候我们起来，更大的参与宣教的工作。更大的参与跨文化宣教的工作，更大的参与那些跟我们完全无关、完全不相似、跟我们完全没有骨肉之亲、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去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时候到了，我们华人教会的必须站起来，成为一股力量。你知道我们北美华人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不只说我们的资源丰富，我们有双语、双文化，是一个很特别的、很特别的教会，是神特别的恩典。我们必须站起来。你知道，
上帝谢谢你，主孩子恳求你在这个教会兴起更多的宣教士，兴起更多要跟从你。主，我求你，你的呼召现在就临到这个教会，这个会堂。主，你的呼召现在就临到这个地方。主，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并且能够像马太一样摆下一切来跟从你。主，求你在这个教会大大的动工，做你要做的事情，让他好工作做事情。阿门。
唱我爱传讲主福音周永文的福音的诗歌，在大诗文的465首。我的投影可能错了吧，我爱传讲主福音在400